我们时常会被恐惧的心所挑战。今天正在观看这节目的你们，可能也正被恐惧绑得喘不过气。今天我要和我们的来宾查理斯讨论如何脱离恐惧的阴影。恐惧常常会令我们感到不堪重负，可是，在基督里，我们什么都能克服。查理斯，很高兴你来到这里。
谢谢你们邀请我过来。
我听说你在德州埃尔帕索纳的施工做得非常出
谢谢
色。
你过奖了。我们教会在德州西边的小
是
镇里。
的，我听说你能够克服恐惧，也是有你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可以向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一直以来总是很胆小，总是很胆小。我想，老实说了，我一直以为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我小时候觉得所有人胆子都跟我一样小，我还以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呢。
恐惧从我小时候一直到我成人之后，好些年一直纠缠着我。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活着能够脱离恐惧的阴影。
我认为这很正常，可是我人生一直以来都挺平静，我没有经历过意外，我也没有被虐待，都没有。这些感受我一直到长大成人了之后才开始了解。我想我小时候所以会一直觉得害怕，是因为家里总有一种很紧张的压迫感，让我一直觉得会有坏事会发生。我就是在那样的压力下长大的。在那样的
你
压力
父母
下，
情绪都很不稳定吗？
对，没错，所以家里就一直很，我小时候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所以才会这样，所以
以
我，
前也是一样，我爸整天脾气不好，不带有暴力倾向，还整天喝酒发脾气。他和我妈一天到晚都在吵架，家里没有一刻安宁。家里会有那种很紧张的气氛，我想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当你从很小的时候必须在那样的环境成长，你就会一直不明白自己感受的那种压力到底是什么。
你慢慢就会开始觉得这么过日子很正常，不会想着要去改变，满脑子就只有一些自我防备和一大堆消极的念头，一直不懂得要往好处去想。
我甚至到一个地步，变得只会预想有坏事要发生。我那时以为这是我保护自己的方式，
对。
我就觉得说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嘛，对不对？反正好事也不可能发生，活着还要期待什么呢？
我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时我过得很
对，
糟糕。
我甚至为自己消极的态度感到骄傲，
是啊。
自以为是。我常常对别人说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所以有好事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格外惊喜嘛，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自我防备。说到底，我们会这样都是因为我们不想受伤害，这就成为了我人生的一个常态。可是，终于我遇见神的时候，忽然间，认识了一个蛮有慈爱的，要我去相信他的神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你知道吗？我就会觉得非 常的
我每
混
次
乱。
读到提摩太后书，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每次读到这儿，就会觉得很奇怪：难道我可以那样活着，勇敢的面对一切，无畏无惧的过日子吗？不惧怕人，不惧怕任何事。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些呢？
我一直以为要能够那样生活，就得在胸膛上画个大红 S 字，
当超人
是
吧。
大概吧？不是当超人，就是要当牧师。总之就是得在灵性上有某种特别的修养才行。可是我那时也好想要那样，我像着了迷一样，一直听录音带，一直看书、读圣经、祷告，这些我都有做过，可是却对我都没有什么用。我那个时候才发现，我如果只懂得学学别人做做样子，可是面对生活的态度还是一成不变，
对，
那我不管做什么都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刚刚在读提摩太后书的那些经文，真的是解放了我。我读到的时候发现，神赐给我的不是胆怯的灵，我的问题不在于我懂得有多少，我的问题是我生活中的恐惧。
恐惧的灵是活生生的邪恶，它真的是很邪恶。恐惧是撒旦最爱使用的邪灵，而恐惧的用法真的很多元，就连面对未来的畏惧也是恐惧的一种。你每天都得去买菜，得付账单，得去工作，得开车到处跑。面对这些事情感到的反感，都是恐惧的一种，都很耗费力气。我知道这些听起来没有什么， 有些人面对生活会怕得连动都动不了。可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生活上面对到大部分的困难和挑战都源于恐惧。担心、焦虑，这些都是恐惧的表现。恐惧的形态很多。我认为恐惧是撒旦最爱用来控制人心的邪灵。撒旦会使用恐惧，就是要折磨我们，阻挠我们灵性上的进步，拦阻我们继续前行。
说的一点没错，你知道吗？其实祝福其中的一个定义就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推进。
这定义不错。
所以如果我生命中没有任何的进展，就代表我活着没有神的祝福，我无法完全活在神旨意底下，被恐惧控制。恐惧会紧紧牢牢地缠着我们每一个人。
恐惧也会害我们面对一切的反应很奇怪。假设你从小到大就一直被你身边的人拒绝，而被拒绝的感觉是活着能经历的最痛苦的滋味，所以你特别害怕被人拒绝。你被拒绝时总是很难受，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然后就会开始害怕自己被别人拒绝。你害怕被人拒绝时，你的举动就会开始叫别人离你离得远远的，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当面拒绝你。可是同时你也就会永远被拒绝。
我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也很害怕被别人拒绝。
是啊。
所以我就想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到深度的去研究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害怕被别人拒绝，去想应该要怎么做才能不被别人拒绝。我就会非常努力地试着想要弥补我不足的地方，可是我这么做的同时也会让别人觉得我很做作，吃力不讨好。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是希望那时候有个人可以叫我停下来。我就只是一味地想要别人，你知道，就是想要别人喜欢我，想要有人能对我笑一笑，有人能够接受我。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小时候爸爸是个军人，所以我们一直到处搬家，我换了10所学校。在我10年级的那一年，我一直都是那个新来的家伙，不停地交新朋友，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什么稳定的感觉。每次我才刚刚开始觉得适应新环境，马上又要搬家了，这真的，我有时候一年间会换上3-4所学校。我每次到新的学校就想要更快地适应那个地方的环境，可是小孩子就是不会那么快就习惯，而我要让那些没见过的人马上适应我的存在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种无依无靠的感受让恐惧渐渐地在我的心里面扎根。
可是你也不需要这样过。
对，没错，我不需要这样过。提摩太后书1章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需要顾虑那么多，如果那不是神赐给我的，我不需要活成那个样子。
对我个人来说，我总是会告诉自己，恐惧是所有人都得学会面对的敌人。你因为一直搬家，整天换学校，所以心情总是很焦虑，而我则是因为小时候被我爸爸虐待。我们所有人都一定会面对恐惧，有些人可能比正常人天性大胆，可是不论你有多么的勇敢，我们所有人活着在某种程度上都得面对恐惧。其实我一直很努力地要面对我过去的阴影，我也读过那节经文，可是我就是没有像你那样的感动。我得再进一步地被感动，我做人很实际。我必须了解我做事的原因，并且我到最后才了解，恐惧不论是谁都得面对。圣经要的不是我们活着完全不必面对恐惧，是要我们不被恐惧绑住。恐惧这个词也掺杂着逃避的意思。神对约书亚说，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的时候，约书亚那个时候必须代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当然约书亚一直都有和摩西合作，可是摩西终究还是以色列人敬服的领袖，摩西去世之后就得换约书亚来代替摩西。哇哦， 想想约书亚的心情，他得带领好几十万个只懂得抱怨、发脾气的人穿越旷野，这些人甚至令摩西也头疼。可是神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并没有对约书亚说，你得变得和摩西一样。神说，摩西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与他同在，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坚强勇敢，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神不是要求约书亚天不怕地不怕，神是要约书亚即使面对困境的时候依然能够坚持完成神交代他所做的事。
完全没错。
我们都将恐惧感误解成怯懦的迹象，只要你面对恐惧时还能坚守自己的立场，恐惧就不能控制你，你越是抗拒恐惧，恐惧对你就越是无可奈何。我要再次强调，面对恐惧并不代表你就不会再有任何恐惧感。
是的，一点没错。
懂得面对恐惧，就是不屈服于恐惧对你的压力。牧师，我问你，你现在还会有害怕的时候吗？
当然了，我还会常常害怕，活着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你是如何面对恐惧的呢？
我在能够面对恐惧之前，我要先得了解恐惧。我还记得我一开始要学习面对恐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正在遛狗，然后我忽然间觉得好害怕，害怕的令我好像要窒息一样，我就求神来救我。那时我听见他告诉我，他说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信心，你只懂得害怕。他说信心是与恐惧对立的，所以当你觉得害怕的时候，要记得信心就是你最好的避难所。我在很多不同的布道会上也做过这个分享，而有些人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人把信心拿来当避难所呢？我总是会告诉他们说，信心是我们与神之间最好的联系，不论神如何带领，只要有信心就不会恐惧。
我也常常听别人说，如果恐惧找上门来，
是啊，
你最好的救兵就是信心。
我现在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会强迫自己做出恐惧感驱使我所做的相反的事情。
我刚刚说的可能听起来不一样，可是其实和你说的原则是一样，就算是害怕，该做的还是会照样做。我就算觉得害怕并不代表我就得变成废人，我偶尔会在电视上看见有些人也真的是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花上好多年的时间来请心理医生帮助他们一步一步慢慢克服自己的恐惧，来学会做令他们害怕的事。这些人总是令我很讶异，他们愿意给出大把的钞票来听别人告诉他们在圣经里神已经说过的话。当然，我对心理辅导没有任何偏见，需要有人对我们讲解一些事是很正常的。
是，
我也有很多会令我害怕的人和事物，可是我明白了，只要我即使害怕还是能够做我该做的事，我的人生就不会受恐惧的控制。那么我现在问你，你认为我们身为人活着常常必须面对的一些恐惧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常常会害怕失败，而你之前也提到被人排斥的空间。很多的基督徒也都会害怕自己无法活出所谓神的水准，害怕自己做的不完全符合神设定的标准，害怕神会因为这样而不再眷顾他和他们的家人。我认为有很多的基督徒会害怕说自己如果犯了错，自己就不值得被神照顾，神就不会再爱他们，而这样的想法往往和我们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值得被神怜悯，那就不算怜悯了。
对，那就不是怜悯了。耶稣来世上为我们舍命也就没意义了。
没错，你知道吗，我常常会告诉别人，我们不论做了什么都不会令神感到意外。我有一天忽然就发觉，我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令神意外，这很令我感动。神不会说，哦天哪，如果我早知道你会做那件事的话，就不会把你赎回来了。如果我早知道你会这样，我就不会使用你做任何事了。真的，我们一点都不会令神意外。神从头到尾彻底的认识我们所有的人，不止这样，不论我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早就知道我们会做的一切。所以如果你一直努力想要做好，
对，
只要你不放弃，神就会持续的引领你帮助你。 我们不必害怕自己惹神生气，因为神不是这样的神。他在一开始呼召我们与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切。
是啊，我在教会里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我告诉所有的会友，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我们都有做不公义的事，我们都做过很白痴的事，我们未来也可能会做出一些这样的事。可是不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事，神还是会爱我们，
没错，
永远，神永
是
远
的，
不会
对。
不爱你。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都不会止息，不论你在哪里，你做什么，神都会爱你，因为神就是爱，他不是有很多爱，他就是爱，他就是爱的本体。
这就是恐惧的解药。
完美的爱，完美的爱里没有恐惧。
约翰一书4:18，爱里没有惧
完
怕。
全没错。
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还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完全，神完美的爱也是无止境的爱。圣经里常常会叫我们不要惧怕，而我们不要惧怕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爱我们，这就是约翰一书4:18所讲的。
完全没错。
我们不必知道神以后会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今天就算做一些事，结果失败了，他还是不会离开我。我认为他只要看见我有尝试的勇气就够了。当彼得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他也真的走了好几步后才沉下水的，而且耶稣并没有离开他。耶稣叫彼得不要害怕，耶稣没有因为彼得出了错就离开他。约翰麦克斯韦曾说过，我们即使在失败中还是会前进。我认为要能够成功，就必须在过程中不断的失败，从那些失败中学习。牧师，你有从失败中学习的经历吗？
当然有点啊。
我们犯过的错是我们所有人最好的老师，不论你犯了什么样的错，到最后你还是能够告诉自己，我下次绝不会再做那种事儿了。
我认为我教会最令我感到欣慰的就是我们都勇于面对新的挑战。
那真的很好。
我们还是会害怕，没人喜欢失败的滋味。可是你知道，我们教会以一个整体决定了我们处事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害怕失败。就算觉得害怕，而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害怕，该做的还是要做。不论结果是怎么样，至少我们尽力而为了嘛。我们不会像别人一样缩在船上，或者是待在岸上指手画脚，指出船上的人这里或者是那里出了错。至少我们有踏到海上跟随耶稣的那份勇气。我真的非常喜欢彼得与耶稣在海上行走的这个故事。彼得到最后还是沉下水了，可是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个而怪他，耶稣没有骂他，也没有说彼得令他失望。耶稣升天以后，彼得成为教会里优秀的领导，医治病人，带领好多人信主。耶稣即使看到了彼得失败的地方，还是愿意使用彼得。耶稣没有批判彼得，也没有责怪他。我认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领悟就是，我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博取神的爱，我也不必故意的去讨神喜悦，我其实没有这个资格。当然我还是会尽力而为，可是我自己知道，不论我做得多好还是不够。
没错，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需要一位救主。我光靠我自己的话，就一辈子永远不够好，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神因为他对我的爱，将他唯一的独生爱子白白赐下来，陪伴我，引导我，教我我该走的路，给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帮助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我常常会告诉自己，我和神之间建立的这份关系，其实主角并不是我，这不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我和神，这其实是父神与耶稣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而我因为活在基督里，所以才能够参与这份美好。
你刚才那份话真的很令我感动。我要改一下今天节目收尾的主题，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认为基督徒的定义就是一群固定时间去教会，做事的态度，遵守一些特殊规矩的人。当然我也希望看见更多的人来教会，我们在教会学习成长，和其他的信徒一起团契。可是耶稣为我们死，不是要我们能够来信教，不论在任何地方，宗教到处都存在。 耶稣为我们死，是要我们透过他与神建立关系。他是我们的公义。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没有罪，所以他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而做的。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并且让我们能够亲自与神有一个亲密个人的关系。这份关系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享受神美好的爱。你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他就会进入你的生命中。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也就原谅了你一切的过犯，使你能有永生的盼望。这同时也让你能够脱离恐惧的捆绑。牧师，我想现在请我们所有的观众来接受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活出无畏无惧的生命。他们不可能因为看了今天的节目而得救，他们得亲自和神建立以爱为基础的关系。那请你现在看着那边的镜头，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这份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有多么的美好。
我老实告诉你们，生命中我们都有很多想要的，可是我们唯一真正需要、真正有价值的，就是与神之间的这份关系。我们没有人有资格拥有这份关系。启示录三章有一节我特别喜欢的经文，耶稣说：“看哪，我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要和他在一起。”我40年前就听见了这声音，把门打开了。这其实不是令人非常震撼的瞬间。我那时在我父母家决定接受主，从那天开始，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从来不遗弃我。他也愿意进入你的生命中，可是你得愿意打开心门，就这样而已。你不必刻意的试着改变你自己，你不必规规矩矩的做这个做那个。宗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多各种的要求，可是身为基督徒，你真正的定义就是进入你生命并赐你新生命的神。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和我一起祷告，来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你只需要在心底恳切地说：“主耶稣，求你进入我心中，我要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欢迎你进入神的大家庭。
Amen。